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在基督里》系列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门徒的特质。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今天我们要展开一个全新的系列，我要带大家深入探究在基督里这个课题。什么是在基督里呢？我们要来一一了解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要如何与基督同行，如何才能算是主的门徒，才是基督的跟随者呢？我们学习的目标不是知道什么是在基督里而已，而是要装备自己，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带领别人来跟随主，使他们也一同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单顾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把马太福音十一章读完，然后就自得意满地说，哎呀，真高兴，我得着真理了。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有能力走出去，将马太福音十一章所教导的真理传给其他人。也就是说，在学习完这整个系列之后，我们都完成装备，不仅自己明白如何活在基督里，更能引导别人也能活在基督里。因此，我们不再只做真理的领受者，更要做真理的扬声器。福音不会在我们面前歇脚，而是要透过我们更多的传扬出去。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要看的是28节到30节，但是先从25节看起来比较完整。好，这里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第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着他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这至深至大的令人欣慰的真理。我们甚愿你的话语深处每一位听众的心，并且转化我们的眼光，使我们明白如何来跟随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相信最后三节，第28、29、30节，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最有力、最叫人信服，也是最美的盼望。那是主为我们所预定的基督徒生命。但同时，这三节经文对我们今日的属灵景况，也是一个最清晰又强烈有力的提醒。我希望你能从经文中学到两种生命改变的真理。我相信那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总结。他所传达的本质是基督教信仰有别于世上其他宗教的根本之处。我要请大家来认识这两种改变生命的简单真理，并且我确信今日的许多教会都因不了解这样的真理，正面对危险的试探。第一个真理，我们要到耶稣面前卸下一切所有。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诠释，来到耶稣的面前卸下一切所有。现在从这段特殊的经文所呈现的影像中，有个重要的支配物，那就是轭。轭是一种用木头做的横杆，坚固又沉重，它被用来驾驭牛拖车或拉犁。通常轭可以放在一头牛身上，但是也可以同时让两头牛来扛，一头牛扛一端，这样可以合力来拖重物。如果你是用两头牛来协力负重， 基本上都会安排一头比较壮的牛，另一头则比较弱，这样壮的牛可以多承担弱牛的负荷。因此只要有一头是老练有经验又强壮的牛，就可以一起来执行主人的命令，这头弱牛就容易靠壮牛的帮助合力完成差事。好，你现在大致上了解恶的使用及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一个背景。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话，这些犹太人长期生活在一种严谨刻板的宗教系统中，他们周遭尽是律法师和解释旧约的法利赛人，他们将律例条文加在百姓身上，要人们守这个规矩守那个规矩，不光是传承旧约律法，他们还额外的加编600条条文规则，要求百姓奉行，于是信仰成了一种千条万例来辖制百姓的宗教。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劳苦重担指的就是这个让百姓疲乏厌倦难当的律法生活，活在这么多规则教条之下，让他们觉得永远不可能合格，永远达不到标准，而且条文是一再的增加，心头的担子也是越来越沉重。好，先在这里听一下，我们先跳到马太福音23章，在23章里耶稣也用了和11章28节同样的话来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加诸给百姓的重担。仔细听看看耶稣怎么说，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就是当时的景况，你看到一群人活在这样的宗教环境里，扛着持续加重的教条担子，耶稣来对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主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到耶稣跟前卸下一切所有的，怎么样到他跟前又负他的轭呢？首先就是把所有的罪的重担交给他，我们把所有罪的重担全交给他。我们了解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用不断增加的律例和规章来约制百姓，让人们一再的被提醒，我离律法的标准甚远，我是不合格的，我永远都不够好。百姓们陷在内疚自责羞愧当中，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更糟的是律法上再加上律法更多的要求，带来更深的罪疚和重担。这些宗教领袖和律法师就用这样永无止境的法条将罪堆在百姓的身上。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内心最深层的担忧就是看到今日的教会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把第一世纪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做的加诸在现今的信徒身上。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跨文化系列我们曾经提到罪的结果产生了内疚羞愧和恐惧，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罪恶感羞愧感也迥然不同。但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数不清有多少回当我好奇地问一些人这么一个问题，你听到罪恶感这个字你会直接联想到什么？好多人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教会，他们直觉的反应是教会，他们说我不想去教会，因为每次聚会后都让我充满了罪恶感。这个状况很值得好好的讨论。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是否我们在教会也像第一世纪的宗教领袖和律法师，把一大堆的律法规条堆在弟兄姊妹身上，要做这个遵守那个，以此来要求人们过敬虔的生活，而让会众产生更多更多的罪恶感。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相信主信靠耶稣，就不用再承受罪所带来的重担，因为他完完全全为你担当了，他背负我们的罪的重担，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诗篇103篇12节说，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以赛亚书43:25又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马太福音11这里所说的负轭。我们到耶稣跟前卸下一切所有的，要卸下给他的，就是罪所带来的重担。这是成为基督徒最棒最美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再背负自己的重担。然而基督徒的生命历程不是到此为止，我发现很多人的信仰到此就告一个段落，好像耶稣既承担了我一切的罪了就行了。问题是接下来呢？你把所有的罪交给耶稣，那么接下来你打算如何过日子？一旦耶稣为你担了一切过犯后，你要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如果你在这里打住，有很多的问题将找不到答案，也错失了耶稣对你的呼召。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当我们谈到要来到耶稣跟前将一切卸给他，并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时，让耶稣背负我们罪的重担，绝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而是刚刚踏上的起点。第二件我们要交给耶稣的，就是我们完全的彻底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神。我知道完全的彻底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我想用3-4不同的词来说明这一点，好使我们能真正明白完全的彻底的全部的绝对的无能，以至于愿意顺服神。在经文中耶稣所提到的恶，是以他自己的恶和犹太律法做对比。耶稣对众人说，你们承受律法的重担，这里要特别小心留意，耶稣并没有说律法是坏东西，有害无益，他相信律法本是好的。事实上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曾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怎么样呢？乃是要成全。耶稣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律法本是好的。耶稣可没对百姓说，到我这里来律法根本就不重要，你到我这里来就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耶稣的意思绝非如此，他所说的是，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你面对律法却无法靠自己来履行律法。他说你要到我这里来，因为离了我你永远不可能顺服神，也无法讨神的喜悦。但现今的基督教信仰出现了一些危机，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来遵行律法，靠自己就能得神的喜悦。我发现大多数信主的人都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过基督徒生活，落入这样的信仰危机却毫不自觉。请仔细听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思想这件事。通常我们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定义，一般都会马上联想到我们平时所做的事。好比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要祷告、读经、传福音、看正规的电影，然后你不抽烟、不说出属污里的话，世人所做不合理法的事你一概远离，如此种种让你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基督徒。并且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深信了，只要我们奉行该做的又远离不该做的，就能活在神的喜悦中。因此只要我们都做到了，神必定会高兴地大大夸我们一番。反之若我们做的不够多不够好失败了，那神对我们也绝对失望透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的事实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必须彻底认知的根本是，你绝对无法靠行为来取悦神，绝对无法靠行为来讨神喜悦。律法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行为表现来赢得神的恩典、赦免和喜悦，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但这不只是律法主义者所落入的一个陷阱。我们不也常常有这样的迷思吗？我们不也常常落入这样的试探吗？这有点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杂技表演，表演者用小棍棒可以同时转动许多盘子，从一个盘子开始转，不断加速，边转还能满场跑，然后再加转另一个盘子，又一个盘子，同时转个5-10盘子都不成问题，然后还能够忙而不乱的随意移动。如果盘子不稳了，快掉下来了，他就及时加把劲，再把它转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基督徒的生活跟这个有点类似？我去祷告，又祷告，我去读经，我在家里这么做，上班的时候也这么做，我需要这么做，那样做，这是我的基督徒生活，我必须让所有的盘子都转动，要做这个，也别忘了那个，把我们认为该做的都做好，这才像个基督徒。你会不会觉得累？你有没有厌烦过？我再强调一次，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这样的基督徒生活要靠做好每一件事情来得神喜悦，会失去真正的重点。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赢得神的赞许并不容易，所以耶稣才会在马太福音11章第28节到30节提醒我们，那些不是基督徒生命的重点，一点也不是。这是第一世纪犹太世界的祸害，而更确信它也是我们这些21世纪的信徒该明白的祸害。弟兄姐妹们，你要有正确的认识啊，这些所谓敬虔的男女为了讨神喜悦，忙着竭力平衡所有转动的盘子，事实上却跟无神论者远离神是一样的。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来了解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我用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情况，假设你的闹钟在清晨啷啷作响，你立刻醒来，因为你知道按下来你可以享受一段宁静的时间，所以你很快下了床，花了些时间来祷告，接着读经，这一天的开始充实又美好，然后准备上班去了，每件事都这么井然有序，享受有主同在的生活令人格外踏实，每件事都很顺利，你与主同行，与主交通，平顺地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的途中又有机会向人传福音，这是第一种情况。再来第二种情况，闹钟同样在清晨啷啷作响，但是你狠狠地把它按下六次七次，继续睡了又睡，直到原本可以享有宁静的时光都溜光了，心不甘情不愿地下了床，匆匆忙忙地准备上班，每件事都一团混乱，接着好像又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你很辛苦地熬过一天，事情并没有按着该有的步调走，唉，感觉神的同在到处都是，就是不在我这儿。你忙碌奔波要把每件事做好，一天结束后你也几乎累瘫了。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个星期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日子呢？两种不同的剧情，现在我要问你，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蒙神祝福呢？哪一种比较可能把人带向基督？我们的选项绝大多数一定是第一种。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认定呢？原因在这儿，因为我们都相信上帝会根据我们在生活上的表现来评分。为什么上帝会选择祝福这个多于那个呢？我们的答案大概会认为，因为第一个人的生活与上帝同行，另一个人似乎把上帝丢在一边，在属灵的事上都没有预备心，所以神大概不太会用这种人。这种想法遮蔽了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我们必须除掉这种依靠好行为得奖赏的想法，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不是依靠我们的行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上帝的祝福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恩典，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不是根据我们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因为无论我们拿出什么都不够好。有一位清教徒曾经说过，即便是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的血来洗净。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即便我们终其一生来追求律法的标准，又谨守律法，又尽心竭力做对的事，以此来跟随神讨他的喜悦，那么我们只会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失望。来听看看伊安·汤马斯怎么说，他的话深深触动我。伊安·汤马斯说，我提过许多的主日学老师、牧师、宣教士和一些平凡却认真热心的基督徒，他们都是非常棒的人，你一定会想见见他们。他们努力地传扬救恩，绝不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然而却个个疲惫万分，极度的疲惫厌倦，他们的内心被挫折感、失败感、无力感所淹没，这些外在看来勇敢、富有责任感、有爱心又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内心深处却是如此枯竭乏力，有数不清的时候，他们在床边跪下来哭着向神呼求，神啊，你知道我实在是个困苦贫乏，我实在是空虚， 你知道我多败坏，你都知道。他们如此呼求，却得不到答案。伊安·汤马斯又接着说，这是基督徒的咒诅，也瘫痪今日教会的许多事工。他与神的话语为敌，藐视神的意念、神的旨意和神的审判，让这些预备献身的弟兄姐妹反倒深觉受神责难，靠属肉体的力量立志成圣，反倒厌恶自己，又自惭形秽。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是将我们一切的软弱卸给耶稣，以至于能全然顺服神。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停止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极致来讨神喜悦，来顺服神。不要继续在你无法得胜的战役中缠斗了，你就算拼了一辈子也不可能赢。不要去打那荣耀归于神的战役，他早就为你得胜了。你不需要去追求律法，因为唯有他能成全律法。你不需要努力顺服神，学习顺服，想尽办法做些好事来遵从神，因为他早已为你做成了。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是到他面前来，卸下一切所有的，单单告诉他，主啊，我不能。那将帮助我们永远脱离这样窘境的，不再认定自己一再的令神失望。那将帮助我们永远脱离这样的窘境，不再认定自己一再的令神失望，足以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软弱，使我们能得神的喜悦。他已经将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他看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并不感到失望，而是充满欢心。他喜悦你，并非因你这一周有什么表现，全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切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主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唯有到耶稣面前全然的卸下自己。第二个真理比第一个更美丽，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己，他为你我舍己。听看看耶稣对我们说了什么。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乍听之下，这句话好像很矛盾，令我困惑。耶稣不是说我们可以靠他得自由吗？为什么还要把轭加在我们肩上呢？我们都不喜欢负轭，不是吗？我们往前回想一下，我所提到的两头牛共负一轭的画面。两头牛共负一轭，一头较强壮，另一头较弱。我想现在你能够明白，有一位拥有浩大又全备能力的，又遵守主人命令的大能者，正邀请你同负他的轭。他对你说，到我的轭来，我必如壮牛承担你的重担，使你有能力完成主人的托付。一切都因为他为我们负担，耶稣为我们舍己。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一，想想罪带给我们的重担，耶稣全都赦免了。耶稣使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神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我们要知道，耶稣对律法的标准绝不低于文士，他的标准高于任何宗教律法师。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说，我的标准是完全的，离了这个标准，没有人能进入神的国。然而无论我们有伟大的父母，多能干的丈夫或妻子，无论我们多富有，生活过得多好，这些都不能帮我们加分，使我们活出耶稣的标准。如果到那日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却因离了神的标准与他的同在隔绝，那么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功成名就全都是虚空。但美好的是，马太福音11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无法靠自己达到标准，我们做不到，但道成肉身又住在我们当中的基督，他成全了律法，为我们担当。他屡屡受试探，却从未犯罪。他被压甚重，却从未跌倒。他被世人百般藐视，却从未失败。因他成全了旧约律法，使我们这与他同负一轭的人得以站在天父面前， 因为天父与他同在。现在你明白，因着耶稣基督的圣洁，毫无玷污，使我们的罪可以全得赦免。赞美神，因耶稣所做的功，他无瑕的生命，为你为我的罪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从此以后不再被称为有罪的，永远得赦免了。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很有意思的，在这段经文中，他二度提到安息这个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一个安息，就字面上的意思是安心，似乎像被松绑了，得以重新得力。你可以在主的爱里得安息，那是一种归于平安的景象。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也呈现同样的景象。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耶稣全然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享上帝的平安，不再与神隔绝。亲爱的朋友们，我要特别的为你祷告。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尽管依靠他来到他面前，但你会说，我仍然一样无能，完全无法来遵行律法，耶稣可以怎么帮助我呢？他以完全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得胜，使我们得力，可以顺服神。这就是耶稣对待到他面前来的人所做的回应。听看看这极美的信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的学这个字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马太福音28章所提到的门徒。我们不时提到神的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的学这个字指的是相同的意思。所以基本上主耶稣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学习做主的门徒。然后主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的话实在令人诧异，你们要学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就能得享安息。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找不到任何一位宗教师，找不到任何一位老师，会把学习跟安息这两件事完完全全的画上等号。试问有多少学生进到学校的时候说，哇，到学校了，真是令人轻松自在又舒畅啊，终于我的心我的灵得安息了，真是释放啊。这不是我们看到的。我在一所神学院教书，我常常在校园里看到一些神学生拿着字卡努力背希腊文，努力背希伯来文，在他们的眼中绝对没有安息，一点也没有，没有放松的神情，那种画面绝不是耶稣所讲的。所以你说妙不妙？耶稣竟然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宝贵之处，耶稣将他的能力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神，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进到他的轭，就可以学他的样式。我们该学什么呢？学习信靠他，而不再靠自己。如此渐渐的稳妥的，我们就能够轻松负轭，学会不再凭自己的意思，而是让基督按他的意思坐在我们身上。如今在基督里，安息变成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放手，不再用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生活，而是学习交给耶稣为我们成就一切。这个相当重要。或许你会问，大卫牧师，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尽管乖乖做好，什么都不用做了？绝不是这样。不是消极的回应，而是要学习，要遵从，要追求律法。不是从此以后视人们向来遵守的律法为无物，而是强调要教会脱离律法主义的玩弄。我们不是不受律法的约束，而是要在律法下得自由，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去顺服律法。这里有一个别无仅有的妙处，耶稣能使我们得安息，不是透过我们更多的规定条文或命令叫我们去遵守，取而代之的 是我们所追求的基督徒的生命。它的美好之处在于，它不只是个宗教，也不只是我们该实践依循的道德标准，而是有基督自己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能力，能够来谨守律法，能够蒙神喜悦，又乐于顺服神。如今我们活着乃是靠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得见神的作为，而向他献上极大的赞美。我们将因基督得满足，每时每日都有他恩典的同在。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将不再需要，绝对不再需要靠你自己来做到。这就是神所预定的。我们会期待每一个祷告，每踏出的一个脚步，每一个想法都被耶稣基督所充满，这就是与他同父一轭的真实呈现。一天新似一天的，耶稣用自己更多的来代替我们，而我们会发觉一天比一天更加轻省，更能安息。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吗？那就来与耶稣一同负轭吧。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这些在神面前都毫无价值，主必亲自预备，亲自成全，他必赐下一切所有的。再来看一处经文，第11章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比喻，指出不是这世上拥有一切聪明的人，反倒是那些愚昧的，在邻里贫穷的能够经历神，所以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那这是不是说聪明的人就无法跟随耶稣呢？不是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必须认识自己的尽头，明白自己的有限，关键不在于你能教出什么，而是在于他成全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靠自己来扛律法的包袱一定是沉重的，但耶稣绝对能够帮我们扛起，并带领我们到底。让耶稣来代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旅程会产生什么变化呢？你会从繁琐的责任和义务中被释放出来，因他使你得自由。有一个作家曾这样写，当我们的灵变得完全顺服，仰望又安息在基督的作为中，我们的内心将激起极大的力量，使我们做事更加得力，因为知道有基督坐在我们里面。当教会的肢体都停止人的动作，全然让基督和他的轭透过我们来成就，我相信他必领我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深之处，结果我们将因他的能力得以顺服神，得享神的平安。如今那一位称你为义的将透过你彰显公义，那一位呼召你向万国传福音的将透过你使福音传遍地极，那一位呼召你忠心服侍的将亲自负责到底，并使我们得着神的平安。再来看11章30节，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安息，就是希伯来文中的 shalom 平安，它是真平安，完全的平安，永远的平安，是从信靠基督与基督同行而来，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基督完全掌管我们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听看看这位宇宙至高的全能创造者道成肉身的耶稣怎么对你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必得享安息。你想拥有这样的生命吗？那就把你从罪来的所有重担都交给他，承认自己的无能，彻彻底底的顺服神，讨他的喜悦，就让他把一切所有的赐给你，赦免你一切的过犯，靠他得胜，那么我们必能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请你一同来祷告，低下头来，把眼睛闭上，我们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你可能正面对劳苦愁烦，你尽心尽力想做好一个基督徒，却饱受压力。我要鼓励你开口跟神求，说，我需要你的安息，我愿意放手。或许这是你第一次做这样的呼求。还有一些朋友，我要提醒你，不要轻忽你所面对的试探，认为我们 不用进到主的轭下，也能靠自己活出信仰，而错失了基督徒生命最宝贵的真理。我要请你低下头来，把眼睛闭上。你确定自己不再疑惑吗？你确定自己已进入耶稣的轭下吗？我不是问你属灵的状况，也不是问你已经做到了哪些，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生命的关键。我要请你想清楚的是，你已经和耶稣同父一轭了吗？如果还没有，我要鼓励你花点时间开口祷告说，我要与他同父一轭。此时此刻起，我要把我的一切罪交给他，承认我的尽头，完完全全的顺服他。我要求他使我的心翻转。再来，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也确信自己已经进入他的轭，一旦我们进入了，就不会离开。但许多情况下，你仍然感受到身心的重担，因为你很努力的想做好每一件事。这时候，我也要邀请你来向神祷告说，我要在你的轭中得释放，我要信靠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使我们的灵得安息，求你把这些朋友带到你自己面前。我求神挪去一切的劳苦重担，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来追求属灵的生命，唯独信靠你。愿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完全放下自己，单单寻求你。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的灵因他得安息。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